大家听到我讲嘢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历？我哋有一位朋友或者一个亲戚，佢未信主嘅，我哋好想同佢传福音，领佢归主，但我哋又成日揾唔到一个好嘅时机同佢传福音。唔是时间唔啱，就是嗰个心情唔对，加上各有各忙。咦，个 PowerPoint 好似未到。乜嘢？哦 ，OK， 好，我哋继续。刚才讲到，我哋有一个亲戚，我哋好想同佢传福音。但是我哋发觉咧，好难找到嗰个机会，唔系时间唔啱，就好似心情唔对，再加上各有各忙，于是我哋就唯有喺度等，等到有好嘅时机，我哋就向佢传福音。嗱，点知佢突然间患上急病，哇！重要嘅时机嚟到啦，于是我哋即刻去探佢，又为佢祈祷，劝佢咧要倚靠耶稣基督走过呢一关。但因为他身体真的有点差，所以不能够跟他讲一个很完整的福音。后来他慢慢好起上来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心里面想再等一阵，等他的身体再好一点，我们还再跟他讲多次福音，完整的福音，再跟他读经和祷告。但是估不到再过一阵他突然间离世，这个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没有听到福音就走了？他的家人很伤心，我们就更加沮丧。我们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死了之后究竟会去哪里？跟着那段时间，我们就会自责，觉得欠了神，欠了一位亲友一个债，是一个福音的债。如果我们当时能够把握好个机会，在他临死之前能够跟他讲了福音，那是挺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这样的福音遗憾。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好像我一样，很想跟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挚爱的亲人，跟他们讲福音，希望他们死了之后能够好像我们这样复活，得到永生。我们很有盼望，好精心策划最好的时机场合跟他讲一个这么好的福音。但原来福音这道门真的可以关起来，还要是突然间关起来，一个交通意外，一个急病，就可以将这道门关起来了，还要关得很密很密，将我们想了很久，筹划了很久的全福音大计完全这样粉碎。福音的遗憾就是留给我们里面只有内疚和自责，还有一份好像欠了人，尤其是这位亲友那个负债感。这种遗憾会长久地留在我们里面，令到我们很不开心，很悲伤。我相信这种福音的遗憾是我们每一个很认真领受主基督这个大使命的信徒，我们必然会经历过。问题是，我们做信徒是否愿意被这个福音的遗憾缠绕我们一生，令到我们一生都这么不开心、沮丧？还是我们想冲破这个遗憾，将它转化成为一种动力，将自己建立成为一个福音的精兵，令更多人信主，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呢？我想今早我们就藉着《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学习怎样去成为福音的精兵。我们低头再祷告一次。亲爱的主，我们一副我们去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的灵同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学习怎样去做你的福音精兵。主啊，求你的灵亲自去教导我们，让我们打开的心去领受你的教导。简单的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们。根据《使徒行传》的第二和第四章所记载，在圣灵降临之后，使徒就得着能力，于是他们就放胆出去传道，医病赶鬼，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信主的人很多，有3000有5000那么多。 嗱，一班使徒佢哋每一个都系主基督嘅福音精兵，因为佢哋每一个都好竭力为主基督去传扬福音。究竟乜嘢令到佢哋会有一个咁热诚嘅心？从今朝早嘅经文，我哋睇到一班使徒佢哋传主嘅道咧系非常之掂嘅。但就因为咁引起咗嗰啲大祭司同其他人咧嘅嫉妒，要将佢哋收监还押。嗱，按照常理，当使徒咁样被挫折嘅话，当主嘅使者从佢哋喺监牢里边释放佢哋咧，理应系点咧？收敛啲，匿埋啲。但系佢哋冇咁样做到，佢哋即刻就去到圣殿嗰度，同嗰度嘅百姓去讲道。因为主藉住呢个天使向佢哋亲自呼召，主同佢哋讲话：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嘅道都讲给俾百姓听。耶稣基督喺临升天之前，都向门徒颁布佢嘅大使命。耶稣话：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他们施洗。主更加向门徒郑重地宣告，说圣灵将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全地为我作见证。这三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传福音这一件不是一件信徒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而其实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生命的使命。称得上人生的使命，就是指传福音这件事不单止是要我们履行一个很重要的职务，更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核心，主宰着我们的人生价值，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履行这个职责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很空虚，不实际， not fulfilled， 不满足，好像觉得欠着一些东西一样。这个使命之所以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完全因为是主基督对我们一个亲自的呼召。主的呼召，祂呼召我们要成为祂的福音大使，要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继续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延续，继续祂的福音事工，去拯救失丧的灵魂。这个呼召其实是重新厘定了我们的身份， redefine 我们的 identity， 将我们由阿仔阿女或者阿爸阿妈，由一个打工仔或者老板，由学生或者 professor 或者任何一个身份，都将我们变为主基督的福音大使，使到我们的生活再不是单是吃饭睡觉、读书打机、翻工做嘢或者凑仔煮饭，而系喺呢啲日常嘅生活节奏里边咧，加多咗一项特别任务，就系同我哋身边接触嘅人传扬主基督嘅福音，令佢哋有机会都得到永生。而呢个呼召其实令到我哋嘅生命变得有方向、有使命，更加有永恒价值。当我哋清楚知道，原来传福音这件事是主基督祂的呼召而衍生出来的一个人生使命，那我们对传福音其实是会有很不同的体会。圣灵是会令到我们看到这些传福音的机会，其实是不停在我们身边这样擦过，不用我们左找右找的。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跟随教会去到内陆 Kelowna 做短宣，在当我在个短宣队里面认识了一位弟兄，一位年长的弟兄，大概我想六十几岁，没问到他几大年纪。从外表看来他没什么特别的，很普通的一个人，普通到好像就住在隔离屋那个阿伯一样。但如果我们跟他做过一起做过短宣，我们就知道 他那个劲，劲到是怎样呢？无论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时段，就算搭台吃碗云吞面完全不认识的，他都可以随时入到位，跟这个不相识的人讲到福音。他真的很厉害。 因为对他来讲，传扬主的福音是他一生最渴望想做，觉得最值得做的事。所以他身边每一个人，无论是识或者不识都好，他都会觉得这个就是他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那个机会。杨石昌牧师他说，听从神的召命并不是讲紧怎样做、如何做那个 how 的问题，而是讲紧取舍、选择什么那个 what 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说，传福音就要等机会，要等天时地利人和才去传福音。于是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等，等到天荒地老。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双眼究竟选择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究竟看不看到传福音的机会其实不停在我们身边擦过，还是我们选择去看到自己的不对，而不敢去捉住在我们身边擦过那个传福音的机会呢？其实如果在我们心里面是认定了传福音这件事就是我们人生使命的时候，那我们的双眼就会很自自然然看到这些传福音的机会。譬如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经常去买餸的档口的那个阿婶，还有在 campus 里面 coffee shop 的 cashier， 只要跟他们聊多几句，我们就可能很容易入到位跟他们讲福音。教会里面的侍奉都一样。很多人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儿童主日学只是 babysitting 的臭仔服务，让父母可以在这里专心地去敬拜神。但如果我们认定传福音就是这个事工的使命的时候，臭仔服务都可以转变为对小孩子的一个宣教，福音宣教是要带领那些小孩子认真去认识耶稣基督。而感谢神赐给儿童部的亮光，让我们去决意决定了要将福音不单止要带给小朋友，更加要带给他的家人，要带给他那些不认识主的父母，让那些父母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而那些已经认识了主、信了主的父母，我们就鼓励他们以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去牧养他们的小朋友，做 Christian Parenting。如果神恩典给我们可以做到的话，我们很希望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可以做到一个 Christian Parenting Workshop， 给主恩堂的所有父母、祖父母都可以一起来学习怎样用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去牧养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孙子孙女。除了儿童部，还有关怀事工都一样。关怀事工团队，他们除了关怀患病有需要的肢体之外，团队的成员亦都关心他们未认识主的家人，希望在这个关怀的过程里面能够为主作见证。就算赞美操都可以这样做。赞美操不是单单要搞一个运动班给大家建立身体做运动那么简单，而是要藉着那些诗歌的体操和跟朋友的关系建立，在这些远性的渠道里面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不是要等机会，而是我们要在心里面做一个认真的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做主基督的福音精兵，就是将福音、传福音这个使命成为我们的人生使命，使到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在我们服侍的岗位上面，将它转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大家愿不愿意在心里面做这个选择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接受传福音是人生的使命，原来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自自然然去传。不过我想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传福音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呢？经文告诉我们， 使徒他除了讲道之外，还行了很多神迹，以至有很多人带着患病的或者是被魔鬼缠身的去到 使徒面前呢去求医治。这里弟兄姊妹，我很想坦白向大家承认，我就没有这个特异技能可以好像彼得那样呢施行那些医治的神迹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未必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但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就浮现了一幅医病赶鬼的图画出来，只不过不是用超自然能力，而是用福音。我跟着讲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人真事。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因为自幼家贫，所以就觉得钱和物质享受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以致到他们争取每一个机会去赚更多的钱，形成了他们两个人做人很市侩，跟人样样东西都斤斤计较，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先。钱可以说是他们婚姻里面的大魔头，那只魔鬼控制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谁有钱呢就谁有权话事，所以大家很努力去赚银，去储自己的弹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究竟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会是怎样。他们不敢有小朋友，因为对婚姻缺乏信心，没有安全感。还有太太是很性急火爆，而丈夫呢就做事优柔寡断，所以两个人成日为家的事呢不停地吵嗌晒大架，关系非常之恶劣，导致男的呢就成日躲在公司那里逃避，不想回家，而女的呢就借酒消愁了，用酒精去麻醉自己，卒之搞到要抑郁自杀。夫妻关系已经差不多去到一个破裂离婚的边缘。就在这个紧张的关头里面，有人带太太回去教会那里认识耶稣基督。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牺牲，太太明白到、原来爱不是占有，而是舍己付出。真爱原来是要满足对方，不是满足自己。这个完全违背了她的世俗观念。于是太太就开始以基督的爱去对待丈夫。她努力收敛她的脾气，开始关心丈夫的感受。丈夫很奇怪，为什么太太突然变了呢？于是她都开始回教会。最后她们夫妻二人齐齐信主，接受福音，更加洗埋礼做了信徒。现在她们的家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事事以圣经教导为她的做事的原则。大家是勇敢地面对问题，不再逃避。重生之后的他们就看钱和物质享受只不过是人生的过眼云烟，神现在才是他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保障，所以他们现在内心是充满喜乐和平安。不单止这样，他们现在很慷慨的，成日捐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还生了三个仔女，有一个很温馨充满爱的家庭。大家看不看到福音医治了人的破碎，福音医治了这对夫妇，加了一层阴影了。现在我们作为牧者的，做父母的，或者任何人，如果企图尝试去改变仔女或者其他人在性取向、性别或者性行为上面回转改变，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将一个人帮助一个人由同性恋者变为异性恋者呢，这样是属违法，我们最高监禁是五年。所以当我们要同不同性取向的人传福音，要他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很小心，要很有智慧，如果不是很容易就好像彼得那样要遭受牢狱之灾。除了这一样之外，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顶得顺被人去拒绝。被人拒绝可以说是所有传福音的人都必定试过的家常便饭。被人拒绝其实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我們向人傳福音的時候，當我們用盡一切法寶，將我們所有的想法、言語、聖經知識倒出來跟對方說，希望對方 say yes。 OK， 啲 PowerPoint 唔係 OK， 希望對方 say yes， 但點知對方最終係講一聲 no 嘅話，咁嘅時候就好似一個大錘咁樣，好大力咁揼落嚟，將我哋揼扁，扁到好似一個泄咗氣嘅氣球咁。嗰個挫敗唔單止係停喺嗰度，嗰個挫敗嘅後遺症更加係慢慢深入我哋個心，使到我哋覺得自己好唔掂，因為冇技巧，唔識得講福音，而令到對方去拒絕福音。我哋開始對自己冇信心，懷疑自己究竟係咪適合做福音嘅使者。我哋嘅膽怯令到我哋想做福音嘅逃兵，冇時間、冇能力、冇技巧，或者唔識聖經，甚至係冇對象可傳。呢一啲都令到成為我哋成為做福音逃兵嘅藉口。如果係咁，我哋可以點樣衝破呢個關口呢？喺十九節嗰度，唔緊要啦。喺十九，如果可以就轉去十九節嗰張 slide 啦。喺十九節嗰度。那裡給我們看到，當彼得因為傳福音被監禁的時候，主就差派使者他們去為彼得打開那道門，釋放他們，帶他們出來去到聖殿那裡傳揚福音。這一節經文呢，是告訴我們主的使者是會幫助我們衝破這個關口，面對那些挑戰困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技巧、我们的口才能够阻碍到那个传福音的结果，那我们根本就不明白神对我们那个福音呼召。神的呼召除了是告诉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人生使命之外，更加向我们宣告在传福音这件事上面，究竟谁是装、谁是狠。主基督先就是这个福音的大庄家，只有他先有那个权柄去决定那个传福音的结果，而我们只是被他使用，让他藉着我们可以将福音传开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只是去传，对方接不接受根本就不在我们负责范围里面。如果我們以為我們的口才、我們的知識能力能夠影響那個賽果的話，使到對方接受或者拒絕福音，其實我們是想多了。我們不單止想多了，我們更加是喧賓奪主，以為我們有那個權柄能力去影響那個傳福音的結局。真正叫人信福音的是聖靈自己，是耶穌基督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口才能力。记得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我们刚刚在教会上完那个三福训练，于是就参加了教会的短宣队，去到澳门的大三巴那里去实习怎样传福音。我们当中有位姊妹是第一次学习传福音的，她就截停了一位中国游客，对方只可以给她几分钟而已，因为大家都明白到旅遊景點下車拍照的時間很有限，但是這位遊客竟然願意連那幾分鐘都放低去聽我們的姊妹傳福音。但是問題就是他只得那幾分鐘，姊妹只可以很簡略甚至是胡亂地將福音的重點很快很快地講一次，跟著就問他，你願不願意接受這份永生禮物啊？對方竟然答願意，姊妹好愕然。事後佢同我哋分享翻，佢話因為自己當時太緊張，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講緊啲乜嘢嘢。但係對方竟然願意接受，跟住仲問姊妹，如果之後對呢位耶穌基督有問題，可以問邊個啊？咁於是姊妹咧就送咗本聖經俾佢，叫佢翻去慢慢睇，慢慢去認識呢位耶穌基督。 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真的很不可思议，亦有这件事给我们体会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单人匹马这样出去，我们有圣灵跟我们一起去打这场属灵征战。圣灵就好像那位出去打仗的武士一样，我们就是他手中的把剑。当然我们要装备好自己，学习怎样去传福音，使到我们那把剑是磨得更加锋利。但如果手执那把剑的武士，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攻怎样守的话，再犀利再磨利的剑都是没用。所以打赢定打输根本是看那个武士怎样挥动手中那把剑。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胆怯怕传福音，因为结果根本不在我们手里面。同时在传福音之前，我们一定要磨利我们的剑锋。除了要学习传福音的技巧之外，我们更加重要的是为那个福音对象祈祷，求圣灵先在对方的心里面动工，使到对方到时听到的不是我们那些甩甩咳咳的讲解，或者我们持风犀利的说话，而是神圣灵亲自对他的呼召，让他可以打开个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今早我们明白到传福音三个重点，传福音原来是主基督对我们的呼召而衍生出来的一个人生使命。传福音其实是使人心灵得到医治，从最终得到释放的一个生命神迹，而圣灵才是那个真正传福音的武士，我们呢只是他手中的白剑。如果我们要体验到体会到这三个重点，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这三个重点都只会是得个港字白噏的空泛理念。而这一步是出现在第21节那里，当使徒听到天使对他们的呼召的时候，使徒就即刻进入圣殿那里，向群众去宣讲主的生命之道。使徒没有因为危险而没有去圣殿躲在家里，他亦没有因为被人监禁了一晚肚饿先去吃个宵夜先再去圣殿，没有，使徒没有任何的拖延，他们是即刻去。他们的即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行动去回应主的呼召。领受使命不是单靠那把口说我愿意，更要加上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要坐言起行，以行动去履行使命。因为没有行动的回应，只会令到使命变为很美丽的谎言。我再讲一次，没有行动的回应，只会令使命成为很美丽的谎言，白噏没了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其实向他承诺，承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去传扬福音。行动就代表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去实践这个承诺，去表达我们的诚信，亦都表达我们对他的真心。不单止这样，行动更加是给我们亲身去体会传福音那个神迹。这个经历不可以是单我们站在旁边看人家去做，这个经历是需要我们自己一定要亲自落场，亲自落水，亲自去试，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哇，原来自己是这么渺小的，我们才亲眼看到原来神是这么伟大。等我们问下自己，我们愿不愿意用行动去表达我们对主的真心？现在究竟有什么去阻挠了我们去实践这个承诺呢？使徒的立刻亦都提醒我们，传福音是要迫切的，是要有那个 sense of urgency， 因为传福音那道门是会突然间闩埋，一个交通意外，一个急病就可以将那道门完全地闩埋。 当这道门一关埋咗之后，在我们里面剩下的就只有遗憾，是那个失丧灵魂对那个失丧灵魂的内疚和自责。所以我们要跟他斗快，要在他关埋之前，我们要将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等，我们不要再被那些叫我们做福音徒兵的藉口去呃了我们。我们要用行动令到我们自己不要再跌入那个令我们内疚自责的陷阱里面。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在接下来四月，教会会再次举办这个幸福小组。我们可以做两个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我们可以积极邀请未信的亲戚朋友参加。但首先要记得要先为他们祈祷，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当我们邀请他的时候，他们愿意答应。第二就是我们自己亲自落水，亲自做幸福小组的同工，接受训练，学习怎样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你将会经历到和圣灵同工传福音那份喜乐。如果有兴趣参加的，有负担的，请同 Sonny 这些姊妹联络。到最后，我想讲的是传福音是一件群体性的事工。确实我们是会个别和我们自己的人，譬如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同事，同学传福音。但神更加希望我们能够将拯救灵魂这个伟大的工程变为一个群体性的功夫。就好像当日使徒，他们虽然个别去医病赶鬼，但其他使徒是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一起祈祷。经文特别指出他们是同心合意，就要告诉我们知传福音做拯救灵魂的功夫是不能够单独出去做，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魔鬼撒旦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他一定会攻击我们，因为他很想破坏我们这个计划。而魔鬼撒旦最喜欢是什么呢？最喜欢我们跟他单打独斗，因为在撒旦面前我们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我们根本就输硬。我们唯一战胜的机会就是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而耶稣基督他应许，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祈求，天上的父神就一定为他成全。意思就是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挥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有力量可以和魔鬼撒旦在这场征战里面去打，打赢他，去拯救我们身边的人。而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圣徒相通，我们正好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在这件事上面去体会什么是圣徒相通，让我们同心合意地去传扬主基督的福音这件事祷告，让我们齐心努力一起去兴旺福音。更加盼望愿意看到的是主基督的大使命就在我们主恩堂，在我们全体会众那里实现到出来。在结束的时候，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经历。在2017年，我和一位妈妈传福音，她是香港来的，她只是来温哥华探个女儿，只是逗留几个月，但就这几个月里面她决志信了主，又参加了查经小组和赞美操。回到香港之后，他继续回教会，每一天都读经祈祷。在2018年4月，他在香港的教会受洗，加入教会，成为主的门徒。在教会里面，他很努力侍奉，他参加诗歌班，又搞以子母班，以子母就是好像我们的赞美操班一样。他更加是牧养一班身体又残障的年轻弟兄，成为他们的大家姐，带领他们去护老院那里做探访。福音将这位姊妹由她的脾气暴躁改变为温柔有耐性，她的生命改变令到她在温哥华的女儿和女婿都信了主， 更加在聖靈帶領底下，這位媽媽完成了香港短宣中心搞的短宣訓練班，現在進入去為期三年的進心班。她更加跟著教會的報道小組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傳福音領人歸主。她其實已經成為了一個宣揚福音真理的報道人。在這裡我想說的是，這位姊妹是我在我無意之中所結的福音果子。當初跟她傳福音的時候，我細估不到在幾年五六年後的今日，她會成為主基督的一個收莊稼的工人。她自己亦都生出很多福音果子，相信在若干年之後，她亦都會讚歎耶穌基督原來都揀選了她所生出來的果子，成為另外一代的報道人。大家看不看到傳福音這個火炬呢，是要一代傳一代，福音的果子是要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就好像這棵樹一樣不停地分支出去，才成長豐盛。這一幅就是耶穌基督那幅傳福音的大圖畫，一幅很漂亮的大圖畫。我們是否願意參與在這個圖畫當中，成為它一點一畫呢？就由今天開始，讓我們為身邊未信的親戚朋友祈禱。我不知道大家現在在心裡面會不會有一些名字已經走了出來在腦海裡面，如果有的，邀請你們立志這樣去邀請他們參加四月份的幸福小組，叫神蹟都在他們生命裡面產生。到最後我們不可以不問的，就是我們願不願意由今天開始就成為主基督的福音精兵。我們低頭禱告。親愛的主，我們的父，我們感謝你今早藉著《使徒行傳》這段經文，一段很簡短的經文，一個神蹟給我們看得到。當我們願意傳福音的時候，主啊，你是會帶領，你不僅只帶領我們，你更加會差派聖靈去到我們的當中，幫助我們去打這場屬靈爭戰。主啊，求你都教我們好像是當日的使徒一樣，能夠放膽去傳道，因為主啊，這個就是你給我們的使命，你要創造我們，就為我們去更加經歷你的帶領，你的臨在。我們多謝你，求主你繼續帶領主恩堂，讓主恩堂成為一個傳福音的出口，讓主恩堂成為這個地區的金燈台。我們多謝你，祈禱是奉你得勝名求，阿門。